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要跟大家来学习导师的这篇长文，然后或是这本书《修定》，也就是修心与唯心以及秘密圣。那我们上一周已经谈到这个讲义的666页、大家有找到吗？666、那这一段呢，主要是说明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教学、这样的一个教说，在阿含经就出现了，或是心即光净、那到了大圣呢，他们怎么样来诠释这样的一个教学呢？那就般若经来说呢，这个心性本净的这个心呢、不是我们这个思虑的心，对吗？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心的真如，对吗？心的空性。所以心的本性不可得，就名为清净，本来是空了、所以心性本净在般若经它的诠释是心性本空。那大智度论说众生听到空会害怕，所以就把空改成清净、所以它的在般若经的教学当中，心性本净其实是心性本空的同样的一个教学，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好，所以一切法空，就说也就是一切法清净。那本性清净，它是无变异无分别，也是一切法如此，其实就是真如、好，那最后666页刮胡山的解说、这边导师说，般若经从甚深般若会的立场去这个解释部派议论的心性本净、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教学呢，转化成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心性本净呢，把它转化成心性本空，可以吗？那这样的一个把部派的这样的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说法，把它诠释为心性本空、或是把它扩展到一切法本空、心也是一切法之一嘛，对吗？从心再扩展到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空、那这样的诠释不是理论的，它是从修行甚深的观慧而来、也就是在导师的书他有谈到，就是当我们悟诸法实相的时候，我们身心会经历到一种光明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体悟实相跟经验到光明、好像同时发生嘛、好像就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悟诸法实相的经验是不可言说的啦、那如果要说的话，基本上就会用这一些相关的经验来描述，对吗？它只是去贴近那一个情况的一个描述而已、好，所以这个也是跟修行有关，对吗？好，接着呢就是瑜伽行派，也就是唯识学派对心性本净的解说、首先导师先做一个概述、就是这个唯识呢，他的一个理论是从 哪一些人物开始的啊、哦？那在西元四世纪呢，无着阿桑嘎仰推弥勒弘扬大圣，成为瑜伽行派啊、哦。瑜伽行派就是唯识学派了啊、哦。那为什么称为瑜伽行呢？这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他们所依据的根本的论叫做瑜伽实地论，可以吗？啊、哦，或是瑜伽行地论啊、哦，就这个就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啊、哦，所以他们被称为瑜伽行派。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些弘扬。唯识这些人，他们都是重视禅观的啊、哦，特别重视了啊、哦。那大家不要误会，就是不要觉得好像中观不重视，中观也重视啊、哦，但他重视的是观慧啊、哦。那瑜伽他反而会偏定一些啊、哦，偏重在定的这一方面啊、哦。佛教都要重视止观的啦啊。哦，只是比较着重在鼓励大家在文思这方面去多琢磨、哦、因为止观是比较后面的阶段的嘛、哦、要从文思开始，然后才进入修这个止观双运这样的过程、哦、就是有偏重的一个不同了、哦，基本上都是要重视止观跟修行的啊、哦。好，那这个学派有一个独到的理论，就是唯心啊、哦，或者说是唯识。唯心跟唯识，它可以是同义语啊、哦，那也可以是偏重不同。那如果是同义语，就是心就是识了、哦、那如果偏重不同，唯识比较指的是这一个虚妄唯识这样的一个教学、哦、那唯心比较是指真常唯心、哦、心是真实的，是常的、哦、也就是这个实相的一个意义。那唯识学派所说的这个事，它其实是虚妄事啊、哦，虚妄事。那所以有时候要看文脉啊、哦，这边导师的唯心，也就是唯识，就是把它当同义语啊、哦。好，那什么叫唯心或是唯识呢？它的完整的表述呢，是唯识所表现啊、哦，什么意思？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事物，或是更精准说，我们认识到的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它并不是离心而存在的实体法，它是心的显现，可以吗？你认识到你觉得它是什么，它其实是心的显现啊，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被我们认识的一个对象啊。那它有没有否定一切法的存在？它基本上是肯定一切法的存在啊，因为它认为依它起是有的。但是他这个有呢，是无常生灭的，还他也是谈无常生灭的、哦、好，所以大家在学习佛法的这些道理的时候，有些术语在不同的教学体系都会使用到，但是意涵是不同的、哦、所以大家就是要特别去留意、哦、好，所以唯识的一个完整的表述，就是唯识所显现，或唯 为是事的表现，表现就是显现。好，那这个是这个学派的理论。那导师通常在谈论一件事情，他又会拉到他的源头。所以接着下来就是要谈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怎么样引发的，从怎么样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导师说从初期大圣的念佛法门中来，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的思想从初期大圣的念佛法门中来。为识算是后期大圣，大家写一下，他是后期大圣。那他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从初期大圣就已经有一些雏形，有一些雏形。那特别是念佛法门。好，那接着导师就要讲这个念佛法门怎么样引发这样的一个唯识的思想。好，我们接着来看，其实这边所谓的念佛法门是波州三昧的这样的念佛法门。它是这一个观想念佛。可以吗？所以导师一开始就说念佛并不等于中国佛教一般所说的口称佛名这样的念佛。一般比较没有去学习这些教理的这些佛弟子呢，一听到念佛大概都很直觉，就是称名的念佛，而且特别是念阿弥陀佛。其实佛有无量无边，在佛教的念佛法门也不只有念阿弥陀佛，还有念其他的。好，所以念佛并不等于口称。那口称它是念佛的一种，听得懂吗？就是念佛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了。那称名念佛是念佛的一种，所以念佛不完全等同于称名，因为它有好几种嘛，对吗？好，那这边呢，导师的这个念佛，特别是波州三昧的念佛呢，是内心系念佛而得三昧的。或者说真正的念佛呢，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内涵应该是内心去细念意念，细念就是意念，而它的一个重要的修行的一个目标是得三昧，得三摩地。那称名念佛应该是一种方便的施舍，就是我们还没办法去观想，那就心系在这个声音佛名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进到观想这样的一个层次。那这样的内心系念佛而得三昧这样的修行方法呢，著名的是波州三昧。波州是音译词，就是Pratyuttapanna， 所以波州应该是前面这个 Pratyuttapanna， 这个是什么？现在佛立在前的三昧，就 Pratyuttapanna Buddha Sammukha这个 Avastita Samadhi， 就是现在佛立在前的三昧，也就是这个三昧成就的时候会见十方一切佛站在我们前面。那这个经典约集成于公元二世纪初，那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了。 因为这个支娄迦谶，他大概在公元179年翻译的一些大圣的经典，公元179就是二世纪嘛，那一个经典在印度编辑完成再传到汉地来要点时间，所以179再往前推大概就是二世纪初了，这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念佛法门的出现呢？导师的观察，他的理解是由于对佛的永恒怀念，因为怀念佛嘛，所以想见佛啊。那是佛，也就是完整的导师的完整表述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个怀念是怀念佛，所以当我们怀念某个人的时候就想要去见他嘛，很久没有见到的一般人的心理都是这样嘛，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想到的时候就想要去见他，一样佛灭之后佛弟子对佛怀念，那就会有种种见佛的这一些修行的法门就会出现了，或者见佛的课题会被谈论。好，念佛在佛教界特别发达起来，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就是涅槃后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有一种永恒的怀念。那永恒怀念是怀念很深的怀念。好，那再来看到667页。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接着呢在部派中就传出呢，有的部派说十方有佛。这阿含经基本上还没有谈到这个十方佛了。有的就是过去佛跟未来佛都是这个世间的，但有的部派他说十方有佛，好，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出现，然后呢再配合当时佛像开始流行，所以念佛的就不再只是念佛的功德，因为早期佛教念佛就是念佛的功德，比如说他有十个名号，对不对？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这些这都是他的一个功德，然后给他一个名称来安立。好，或是念佛的五分法身，但是因为有了佛像之后呢，就开始念佛的相好，念相好庄严的佛，并且呢从七佛而念到他方佛，因为有些部派说十方有佛了嘛，而且名字都有。好，那再来就是导师在说明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念佛的这一个法门，主要就是第一个佛弟子对佛怀永恒怀念，再来部派也传出十方有佛，在第三当时佛像开始流行，种种这些环境呢就引发这个念佛法门的一个兴起，念佛法门的兴起。好，那波州三昧就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所出现或是流行的一个修行的法门。那导师说这个波州三昧里面的教导呢，它不只是限于念哪一位的，但是呢他在举例的时候他特别举谁，阿弥陀佛，也就是他是不一定要限定念哪一尊佛，但是总是要举例说明的时候就要举某一尊佛来做说明嘛，那举的就是阿弥陀佛。 那导师这边的理解是，由于阿弥陀佛的信仰盛行于西北印啊，印度的西北，那波州三昧导师认为也是在那边所这个集成的啊。大家特别留意，就是这个我们讲集成啊，啊，就是它本来它是一种口传的。的一种修行，对吗？哦，口传的，哦，然后慢慢慢慢，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就会问老师，对吗？哦，那这一些相关的，老师也觉得他是受到佛的启发，所以他也不会觉得是他自己的意见，哦，所以他们都认为这是来自于佛的一个启发跟教导，哦，那这个老师是谁教他？他的老师啊，那老师的老师又谁教了？他的老师，所以总是最后推到谁教？佛教啊。所以虽然法门比较后面才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籍啊，那他其实他是经过长期这样不断的传承。而且有修验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弟子有问题会跟请教老师，那导师也会把他修学的一些经验，乃至于有些他能够入定去问佛的，这个都有，那就把这一些内容把它结集起来，所以这个都没有去违反这个佛教的一般我们的一些信仰，就是佛经它基本上是源自于佛的智慧而来。那佛是不是一开始就讲那么完整也不一定，一开始就是只是针对当时的弟子他所需要的，那慢慢慢慢的这些弟子再传下去，他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创建，他觉得是佛教他的嘛，他透过他的这个修学，他觉得他有这样的心得，也是佛的这样的智慧所启发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根源于佛，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希望大家对在读导师的书不要有误会，导师是这样的意思。好，就是当时呢，就是这样的修行法门或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主要流行在西北波州三昧，然后阿弥陀佛也在那边的这个法门也在那边流行，所以就举阿弥陀佛为例。好，接着导师就开始简要的叙述波州三昧的一个过程，修学过程。好，念佛呢，这也是波州三昧这样的念佛，一般是先取佛像的像，这个两个像大家分得清楚吗？这佛像用英文叫 statue， 就是整尊的了。好，那这个像就是它的 marks， 就是它的特征，每个地方的不一样的这一些特征，可以吗？就是佛像那里面有眼睛啊或摆好啊这些特征，或者是这个无间顶像等等，所以先取这个佛像的像，然后要意念不忘，如目在前，然后修念佛三昧，然后去观佛的这一些相好，先取佛相，然后这个相能够现起，然后再一一的去观察这个细部的佛的这一个特征功德，因为三十二相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些相状嘛，好，然后修念佛三昧，就是要先升起这个佛的这个影像，可以吗？这个影像也是从心然后去作意而出现的，好， 那 修行而成就三昧的呢，佛身会明显现前，并且还可以跟修行者问答，这个都是在《般若三昧经》里面所描述的，所描述的。好，那导师这边后面有句话，有跟比对中阿含经也有类似的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修行念佛，然后佛现前跟佛问答，在阿含经也有类似的，那他是修这个念天啊，那成就可以见到天人，跟天人对话，所以大圣是修念佛，佛现前跟佛对话，中阿含经谈到就是念天，对不对？然后成就跟天对话，所以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了，两个不一样。好，再来导师说，定心深入的人，能见十方一切佛现前。刚开始是一尊佛，对不对？那最后定心深入般若三昧成就的时候呢，能见十方一切佛现在前。那导师后面有一个描述，这都是般若三昧经里面所说的啦，就是如夜空的繁星那样，佛都有光的嘛，对吗？那就是十方现在前，你会看到诸佛现在前，就像繁星那样子。好，再来导师说，见佛问答都是定心所现的，就是根据般若三昧经的这个经文的说明，他都说这个都是定心所现，所以得出唯心，一切都是唯心所作这样的结论。导师先说明般若三昧经里面的大意，然后就把它的内容呢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表列，比如在668页，就是般若三昧经的经文，可以吗？那他这边说呢，就是作是念，因为这个时候佛现在前了嘛，对吗？那这时候修行者不是说看到佛在那边笑很高兴，没有，还有功课要做了，要进一步的去思维，这个念就是思维，佛从哪里来，那我又到了哪里呢？然后这个去一番的思维之后呢，自己了解到佛没有从哪里来，我也没有去哪里，懂意思吗？然后自念三处，三处就是三界了，这个欲界、色界，或是无色界，那这三处呢是意所为，意所为就是心所造，意就是心，可以吗？为就是造，可以吗？所作所为嘛，就是心所作。好，那接着又去观察，随我所念即见。比如说他要念哪一尊佛，哪一尊佛就会就是现在比较近的地方，因为成就的时候是如繁星嘛，对吗？那你若要见比如说阿处佛，阿处佛会特别显现在眼前，就是想要念哪一尊佛，那随我所念即见，然后心作佛，心自见心，也就是这个佛是心所显的啦， 所谓的见佛，只是心见到心所显的一个影像，叫做心见心，可以吗？哦，那心，这个佛就是心嘛，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那心是如来啊，心是我身啊。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再给大家回忆一下了啊。因为导师这边写的比较简略，我们再把导师在初期大乘里面所说的，不一定大家有修这个，但是这个其实大家不管修什么法门都可以相通，相通。自念佛无所从来，我亦无所，这是第一句嘛，就见佛以后呢，要这样的观想或是思维，佛从哪里来，自己又到哪里呢？知道佛没有从他方净土来，自己也没有到净土去，只是从定心中见佛，可以吗？然后再来这个欲处、色处、无色处，是三处意所作。然后接着呢，就理解到这个三界都是心所造作的，或是心所显现的。那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自见。所以自己所念的哪一方哪一佛，就在定心中见到了。所以只是以心见心嘛，对吗？并没有心以外的佛。佛是心的这个显现，三界也是如此，并没有见到心以外的佛，以心见心。好，心是佛，心是如来，心是我身，这样心就是佛，就是如来，心也就是自身，也就是自身也是心所造的，我们的身呢，也是心的显现，可以吗？不只是外界的一切法，连我们的身心，唯识确实是这么说的，连我们的那个，比如这个色根有没有啊？五色根啊，眼耳鼻舌身这一些啊，都是心的显现啊，显现为色这样的一个相。好，那心见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心就是我们的自心见到佛，但不能，但一般人啊，并不能知见啊，佛是自心所现啊，可以吗？啊，然后其实后面还有啊，就是心有想为痴，心无想是涅槃。那从这唯心所现的道理能解了有想，这个想就是妄想，对，就是不了解一切法都是心所显现，错误的认为是离心存在的一个实有法，所以才会去执取嘛，对吗？若是心的显现，它就是心见心而已嘛，那在唯识的教学就不会对它起执，好，有想，这个想就是妄想，就是愚痴生死，没有想才是涅槃，所以这个想是妄想，跟我们这边一般所说，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思虑啊，是不太一样，虽然我们现在的思虑还是带着虚妄的成分很多，对吗？但是有时候也还可以有一些如理思维的，听闻佛法能够起一些正确的这些知见正见，所以不太一样，这些想特别是妄想。好，是法无可乐，皆念所为，就是一切都是虚妄不真实的，没有可乐着的， 就是念所做，因为念所做的嘛，哦，一点都不真实，所以就不会去执取它，哦。好，那色识念为空而无所也有也，哦，前面是说一切都是念或是心的一个显现嘛，哦，进一步再去说明这个念也是不可得，也是空，哦，无所有的，哦，所以前面说尽不可得，那这最后这一段呢才说心不可得，哦。好，那如能够解见三界自身佛还有心都是空的时候呢，就能与一切无相无愿，哦，而依三解脱门入于涅槃，就是对一切没有取着了啦，哦，无相无愿，哦，不会对一切法不会有这一种实有这样的一个想，哦，也不会去希求种种的，哦，跟这一些实有法有关 的一切，哦，一切情况。好，那这个后面导师也会说了齁。所以这一个唯心观的次第呢，是以唯心所作为理由齁，哦，知道所现的一切都没有真实，这是第一步，对吗齁，哦。那第二步呢，进一步观能念的心也是空的，就是心所造那个心齁，哦，能显现一切法的心也是空，那这一观心的过程与后来的瑜伽论师相近，哦，瑜伽论师瑜伽这些修行者，哦，的这一些所提出的这一些道理相近、哦，好，所以这个这边的波州三昧呢，它不只是唯识观，哦哦，它还进一步有空观，对不对，哦，因为外境是心所现，是没有 实体的嘛，哦，那能造作一切法显现一切法的心也是空的嘛，哦，所以它是有观空而不只是唯心的 观法，所以波州三昧是可以达解脱的，哦，那唯识也是一样，哦，类似。好，再来我们回到课文、哦，课文导师接下来的说明就是说明这上面是三段经文，哦，好，导师这边说呢，定心中明明有见到佛，哦，然后也与佛问答，哦，但是呢修行者进一步意解到佛没有来，自己也没有去，哦，一切这一些见佛还有问答这一些景象呢都是定心所见的，哦，好，接着从佛与净土的定心所见推论到三界，哦，也就是生死往来处也是自心所造作的。定中我们只看到佛嘛，对吗，哦，那佛是还有跟佛问答，啊，这些景象是心所现，那进一步去理解到，哦，推论到三界也是如此，哦，也是如此。好，那这一定心修验所引起的见解影响非常深远，这一定心修验所引起的见解是什么呢？就是三界都是心所造作的，哦，从见佛所见的佛是心所造作，然后推论到三界也是心所造作，哦，这样的见解，哦，导致说影响非常的深远，也就后来唯识大圣也是根据这样的见解，然后去开展出他们的修行理论跟教学嘛，哦，好， 啊，从净土佛的自心所见，理解到三界是心所作，然后发展到心是佛，也就是佛是心的显现了啊。那大圣的即心是佛，即心即佛，都由此而来，就是由这个波州三昧这样的一个教学而来啊。好，以上呢，这个是关于波州三昧的这一个念佛，然后引发这个唯心所造的这样的理论，好，可以吗？好，再来是关于这个唯识思想的教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瑜伽行派的唯心论也是依定境而理解出来的，如所中医的解释密经，就是唯识行派或是唯瑜伽行派或是唯识学派，他们所依的一个重要的教典，解释密经就提到。那导师这边这一句话说，瑜伽行派的唯心论也是啊、那也是表示前面有讲过一个类似的东西，这个也是嘛、前面是指什么？就是与波州三昧经相比较啊、这个瑜伽行派的唯心论也是从定境而来的。好，那这个我们看这个解释密经的文啊、解释密经这边谈到呢啊、就是诸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啊、然后三摩地，也就是毗婆舍那以及三摩地所这个所行影像，就是所缘的影像。因为我们要修定呢，要有一个对象，对吗？啊、那你要修毗婆舍那，你也要有一个对象，观的内容，对吗？啊、那这样的一个影像啊、这个对象了啊、彼于此心啊、这个彼指的就是毗婆舍那还有三摩地所行的影像。可以吗？这样的影像跟此心、是同还是不同、那这个就是里面有一个菩萨就问佛了、那佛说这二者是没有不同的、无异，异就是不同，对吗、无没有不同，那什么意思？一样啊、就是一样啊、那为什么呢？那佛的解说说，有彼影像，它只是事啊、它的体性就是事啊、看起来是一个所缘境，它其实是心所显现，它的体，它的本质是事，可以吗？那佛就接着说，善男子，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就是我们这个事所认识的对象呢，它只是事的显现、事所缘为是事的显现、并没有真的一个所缘境理心的存在，它就是心显现出对象的一个样子，然后先去认识他，这样、好，那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什么意思？没有这个实有能缘的这样的一个法，能见实有的这个所缘这样的一个法。 这边扫法能见，扫法就是主要是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实有的法是能见，然后有一个任何实有的法是所见，这个东西都没有，就是心见心而已，都是心，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实体的法，就是事啦，都是事啦，然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法能见，然后真实的法是所缘啊。但是呢，此心如是生死，即有如是影像显现。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心在起认识活动的时候啊，它就会升起一个能认识的跟所认识的作用，能认识的作用跟所认识的对象，就是心在起造认识的时候，它就很自然而然就升起这样的一个心显现为所认识的对象，以及心显现出一个能认识的一个作用，可以吗？都是心啊，没有别的东西啊。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二段呢，若这个若就是如同啊，如同诸有情自性而住，缘色等心所行影像啊，亦无有异。刚刚讲的是三摩境地的境界嘛，这个讲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色啊，也是心的影像，懂意思吗？定境所缘的是心所现，出定以外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心的显现的了，可以了，也没有不同。而渔夫由颠倒觉于诸影像不能如实知为是事、哦、就一般啊，就是我们也不能够很清楚的了悟到这个是事的所现的了、哦、我们目前的境界没办法，我们只能说道理是为事所现、哦、但是一摸这么真实，怎么可能是事的显现呢、哦、都认为是离心存在的执着、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是懂、哦、但是还没有体悟到道理，就真的跟道理合为一了、哦、懂意思了。我们虽然知道是为事所现的道理，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解脱，因为我们还不是真的认为是事的显现啊、哦。嗯，要修三摩地才有办法去验证这一件事情，就有定的经验了啊、哦，然后去理解到推论到现实的经验也是如此啊、哦。那为什么会？可以这样子推论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善乱心嘛，对吗？善乱心看到的或是理解到已经是带着错误的情况多，那定心是去除无欲跟无盖，种种的这种烦恼活动都暂时的这一个不活动嘛，所以这个时候心是比较好的，比较清净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所体会到的道理会比我们现在体会道理还不正确吗？一定是定中的道理正确吗？所以把定中那个道理呢，把它搬到现实生活来这一个应用，现实生活也是如此，听得懂吗？就是定中一个经验，现实生活一个经验，那哪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定中，在修行者的立场一定是定中的经验，所以 定中经验是世所现，那这个初定之后的这一些认识也必然是如此，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受到种种的烦恼所干扰，才会有觉得真实的存在于心之外。好，那接着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导师的解说。导师说呢，解生密经也是从定境而说到一般的心境。定境就是第一段，可以吗？就是诸毗婆舍那一直到对，即有如是眼影像显现。那在第二段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引号，若诸有情自性而住，一直到不能如实知为是事。那这个是一般的心境，可以吗？这边有两段。好，那这边导师接着解释影像是什么意思，因为里面有谈到三摩地所行影像嘛，影像就是呈现在心事上为事所缘虑的对象。所以导师，接着导师说，所以解生密经的唯识说，发展为重于认识论的唯识了，就解生密经的唯识说，它到了后期也会就进一步发展为重于认识，认识论的这个唯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唯识所现呢，是指我们所认识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一个水啊，天人看是什么？琉璃。人看是什么？水，对不对？然后鱼看呢，就它的一个世界嘛，那恶鬼看呢，脓血。那到底那个是什么东西？每人看到都不一样，所以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有他心所显，就认识到的那个情况就是心的显现，听得懂吗？那就是。这个认识论比较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了，是大家认识到的都不一样。那他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什么呢？佛才知道，佛才知道。我们现在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了，真实的情况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所看到，就是同样一个对象，但是不同的众生看到就不一样。那个看到那一个情况就是一种新的显现，认识不同嘛，可以这样来理解啦，这样来理解。好，我们看到669。669这边导师接着说，解生命经与般若三昧经以定心的境界为唯心或是唯识的一个显现啊，唯心的显现或是心的是识的啊，是属于识或是心的。好，接着导师说，修得三昧的观行呢，都是圣解作意。不好意思，就是什么叫圣解作意呢？就是假想观了，因为修定就是去取这个佛的影像，对不对？然后把佛的影像呈现在心，对吗？作意，让这个影像在心里面呈现，懂意思吗？ 这种修法跟这一个不净观的过程是类似的，也是要取相，对吗？哈，把那一种不净的这个相，让在心里面升起，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东西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你就没有那个欲贪，哈，你就觉得很恐怖，很恶心这样。所以都是圣解作意加想观，所以不是圣意的观慧。但是因为这一些法门都不只是停留在这边了，其实它还有进一步的去观，比如说《波罗三昧经》，去观这个心也是空嘛，对吗？意也是空，那经里面讲到心其想则是痴，无想是泥环，事法无坚固，常立在于念，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好，依于细念而佛常立在前这样的一个观想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可以吗？是不离于痴的，就是跟这一个烦恼还是有相应的，也就不得涅槃。但是如依此尽而通达空无所得，才能无想念而得解脱。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前面导师说波罗三昧是假想观，是圣解作意，就觉得导师把波罗三昧经判得很低，不是，他前面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对于这样的过程所显现的影像，对他观空不可得，而且推论到一切三界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是心所显现，所以不可得。那进一步也观这个能显现一切法的心也不可得。所以他除了这个假想观之后，后面转什么？是转真实观哦。所以他前面这一部分是假想，那后面这一部分是真实。所以这个看导师的书要看完整，要不然你看到前面你会觉得波罗三昧能修吗？对吗？假想观嘛，不是圣意观。但是这是前面说佛显现这个部分，佛显现这个部分。那你若去执取这个佛是真实的，那就是这一个愚痴嘛，对吗？你若能够了解到佛也不可得，对吗？那这个时候才是什么见空嘛，以解见空，然后一切没有这些妄想，那这样才能得解脱，懂意思吗？一般我们定中看到佛就会觉得就是佛嘛，对吗？就是佛啊，就是很真实的啊，还可以跟你讲话，这么样的真实是吗？他其实是不真实，是心所显现的啊。五分钟前他还没有出现嘛，五分钟之后你修诸佛三昧成就之后他就跑出来啊。待会你又有一些干扰，他又不见了啊。他到底有没有来？若来，你应该也看到一个过程嘛，他没有来啊，因为你的心一变动，它可能就一下就不见了，对吗？因为刚开始你若定心不稳，它有忽有忽无了，懂意思？所以这个都是在过程当中修行者去意解到佛没有来，那我们也没有去，就是心定心所显现的。好，那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